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人类历史上各种冤假错案多如牛毛，诬陷害人之事更是极为普遍，以致古人早就总结出至理名言：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不过世上任何的蒙冤受害者都无法与完全无罪的主耶稣去相比，因为没有人愿意遭受不白之冤，也没有人愿意承受冤屈之苦，可主耶稣却是甘受刑罚，主动为人担罪。他本是道成肉身的神子，人抓不到他任何犯罪的把柄，就把他说他是神子定为他的罪名。这就好比是一个微服私访的国王，因说出自己的身份就被不相信的人二话不说给打死一样的荒谬。文学剧本肯定不敢这么写。然而，如果说2000多年前人类历史上的这出荒诞剧暴露出人的无知眼瞎，那今天仍然拒不认主的人岂不更是眼瞎心盲吗？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路加福音》的22章35到62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《路加福音》22章35到62节就讲述了耶稣对门徒有关钱囊、口袋和刀的教导，耶稣在橄榄山上的祷告，耶稣的被捕，以及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。那么与路加福音9章第3节所说的刚好相反，耶稣教的门徒呢，出门要带着背囊、钱和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门徒将要面临世人的憎恨和逼迫，所以呢要装备好。耶稣说够了，那么意思可能是说这不是动刀的时候。不论如何，提到买刀，那么正生动地预示着门徒将要面对的患难。好，橄榄山位于耶路撒冷的东面，耶稣上到西南面的山坡，到了一处名叫克西马尼的园子里头。主耶稣知道自己快要离开门徒了，所以就叫门徒要常常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主耶稣也知道门徒们需要额外的力量来去面对前面的诱惑，同时呢，他们也将要看到主耶稣死去。那么，门徒还会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吗？门徒最大的疑惑就是怀疑自己是被人给欺骗了。耶稣他就向神祷告，他说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撤去苦悲，但是不要照着他的意思，而是要照着父神的意思来去成就。”你看，耶稣作为人，他惧怕将要来临的苦难， 那么这充分就显示了人性软弱的一面，但是也展示出了耶稣他顺服父神的旨意，他忠心做神要他去做的事。那么这里的悲所指的就是耶稣将要忍受极其可怕的痛苦，不仅是钉十字架的痛苦，那么更是要替人的罪死，并跟神完全隔绝。而只有路加记载耶稣他的汗如血珠滴下，你看耶稣他处在极其痛苦当中，但是主耶稣他没有逃避或者是屈服地上的掌权者。为了成就救恩使命呢，主耶稣他就选择顺服的来迎向苦难前行。好，当主耶稣祷告时，门徒都睡着了。你看，当需要忠心跟随侍奉基督时，那么很多信徒却表现的是沉沉欲睡，这是何等的悲哀呢？我们不应该对基督的工作反应迟钝或者是不闻不问的。犹太宗教领袖呢，不敢堂而皇之公开的在圣殿里头来去捉拿主耶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害怕引起百姓的骚乱，于是呢，他们就选择秘密的在夜晚，在那个黑暗之子撒旦的势力之下，就前来抓捕主耶稣了。表面上看来，撒旦的势力似乎是占了上风，但其实每一件事都仍旧按着神的旨意再去进行。好，即使当时已是深夜了，主耶稣他仍旧被立刻带到大祭司的府邸。犹太宗教领袖呢，他们是行色匆匆，他们想在安息日之前尽快完成处决主耶稣的决定，以便安度逾越节。好，那么接着呢，彼得他就经历了三次不认主，那么这就应验了主耶稣他此前对彼得的预言了。那么这些经历呢，就彻底改变了彼得他的一生，他在属灵上就迅速成长，他就蜕变为一位有担当的教会领袖了。彼得他痛哭，不仅是因为他三次不认主，同时也是因为他背弃了自己的良师益友，背弃了爱他教导了他三年的人。尽管主耶稣预言在先，彼得当时仍然说自己不会不认基督，但是当彼得在主耶稣被捕之后遇到生命危险时，他害怕了，他因此就自食其言了，甚至不能够为自己的主站稳12个小时。你看，不论作为门徒还是朋友，彼得在这件事上他都是失败者。我们都要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不要太过的自信或者是自夸。当我们感到挫败时，要记住基督他仍然会使用那些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人。彼得他从这个经历中就成长了，那么对他将要承担的领导工作来说呢，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路加福音的第22章所剩下的部分。我们来看主耶稣他被嘲笑和被鞭打的过程。路加福音22章63到65节，经文记载，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，打他，又蒙着他的眼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？”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。好，祭司长和长老把主耶稣带到亚纳的家，他们找不到指控的罪名，但却先动用武力来去抓捕人，那么这是不合法的。但是他们还是一意孤行，那么直到公会的人开会，才设法捏造出一个罪名来。你看，他们的计划尚未成熟，彼此还没有达成共识之前，他们就先逮捕人了，表示他们并没有打算要这么快就下手捉拿主耶稣。也许呢，是犹大来找他们说了，对他们说：“啊，你们的动作要快一点啊！”于是呢，他们就仓促的行动。因为犹大认为主耶稣可能会出城，当然主耶稣并没有打算要离开。在主耶稣在受审的过程中，你注意到有很多事情都是非法的吗？宗教领袖抓捕主耶稣，说他违反了摩西律法，但是他们在夜间审问主耶稣，那么这是非法的，而且在受审的同一天就做出判决，那么这也是非法的。此外呢，根据马可福音的14章第63节经文的记载，大祭司他还撕裂自己的衣服， 那么这也是律法明确禁止的。在指控主耶稣的罪名成立之前，宗教领袖呢，先把主耶稣交在兵丁手中。如果一个囚犯被判死刑了，兵丁就可以戏弄他。他们和主玩的游戏就是啊，猜猜谁没出手。兵丁在蒙着眼睛的囚犯面前握紧拳头，轮流狠狠地揍他，只有一个人没有出手。然后呢，把蒙眼的布给拿走，要囚犯去猜是谁没有打他。他们就不断地玩这个游戏，直到把主的脸打得不成人形，惨不忍睹。那么正像以赛亚书的52章第14节经文所说的那样，经文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你看，他们是不断地打主耶稣，那么主耶稣的脸必定是变得非常难看。那么这或许就是主耶稣曾经求父神挪去十字架苦悲的原因之一了。好，路加福音的22章66到69节经文记载，天一亮，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，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，你若是基督，就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我若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不信，我若问你们，你们也不回答。从今以后，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。好，公会审问主耶稣两个问题。首先，宗教领袖就问主耶稣了，你是基督吗？主耶稣他的回答实际上是说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，他们并不想接受真理的。但是主耶稣提醒他们，站在他们面前备受屈辱的这一位，有一天要坐在上帝的右边。110篇第1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。你看，主耶稣他暗示自己就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路加福音22章70到71节经文记载，他们都说，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？耶稣说，你们所说的是。他们说，何必再用见证呢？他亲口所说的，我们都亲自听见了。好，那么这就是他们对主耶稣的第二个指控了，那就是这个人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亵渎犹太人的神。好，那么基于这个理由，他们就同意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好，请注意，他们不是根据这个罪名在罗马法院判主耶稣有罪，而是他们把主耶稣从犹太人的公会带到罗马法庭的时候，就改了起诉的罪名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路加福音的第23章。路加福音23章1到2节经文记载，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，就告他说，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，禁止纳税给该撒，并说自己是基督，是王。比拉多他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罗马省长，他通常都会在逾越节期间到耶路撒冷来视察在这里庆祝节日的群众。那么在罗马人看来，违反摩西律法并不能够成为定罪的理由，于是呢，犹太宗教领袖呢就控告主耶稣犯了叛乱罪。路加福音的23章第3节经文记载，比拉多问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好，你可以想象这个场景，有一个身穿农夫衣服的木匠站在比拉多面前，比拉多竟然问他一个可笑的问题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主耶稣他明确地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路加福音23章第4节经文记载，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。比拉多就认为了耶稣没有犯罪，不能够起诉他。于是呢，比拉多就想要释放主耶稣。 路加福音23章第5节经文记载，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，他善惑百姓，在犹太遍地传道，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宗教领袖就指控主耶稣蛊惑百姓叛变，污蔑主耶稣反抗罗马执政当局。好，路加福音23章6到7节经文记载，比拉多一听见就问，这人是加利利人吗？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，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。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。好，比拉多他是不想多管这件事，因为加利利人的司法权是归西律管理的，西律的那时他也在耶路撒冷。于是比拉多就把主耶稣送交西律来去处置。西律在耶路撒冷并不是偶然的。好，路加福音23章第8节经文记载，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，因为听见过他的事，久已想要见他，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。好，在这个事发生之前呢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3章第32节，他叫法利赛人转告西律，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主耶稣他行过很多神迹，那么这就让西律呢因为好奇而想要见主耶稣。路加福音23章第9节经文记载，于是问他许多的话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好，主耶稣他没有回答西律的话。西律他是一个老狐狸了，他已经不能够回头了，他正走向一条没有永生的不归路，他是恶名昭彰的西律家族成员之一，主耶稣呢不想和他去打交道。好，路加福音23章10到12节经文记载，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，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，戏弄他，给他穿上华丽衣服，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。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，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。好，宗教领袖呢是千方百计的要定主耶稣有罪，但是西律也拿耶稣没有辙，因为主耶稣他一言不发。于是呢，西律和兵丁就一块儿的来戏弄主耶稣，他们把一件西律不要的华丽衣服就穿在主耶稣身上，用来去戏弄主耶稣他君王的身份。由于西律无法从主耶稣口中得到任何的罪证，所以只好把耶稣送回到比拉多那里去了。那么这时呢，事情已经演变成全公会的运动了。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，西律和比拉多本来是敌对的，那么现在却合作，因为他们都是反对主耶稣。好，路加福音的23章13到15节经文记载，比拉多传起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，看哪，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，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，就是西律也是如此，所以把他送回来，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。好，比拉多就觉得找不出可以控告主耶稣的理由，西律也没有处置，所有指控的罪名呢，根本是站不住脚跟的。好，路加福音的23章第16节经文记载，故此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好，如果主耶稣有罪，他就该受罚；如果没有罪，那么就该被释放。那么打一顿再释放了，这是一种妥协。有人就说了，妥协是英文中最不道德的字眼，那么事实上呢，的确如此。路加福音23章17到26节经文记载，每逢这个节期，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， 众人却一起喊着说，除掉这个人，释放巴拉巴给我们。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，下在监里的。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，就又劝解他们。无奈他们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呢？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，所以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，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。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，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，把耶稣交给他们，任凭他们的意思行。待耶稣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，他们就抓住他，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，叫他背着跟随耶稣。比拉多他想逃避责任，但却逃不掉。那么令人讽刺的就是，在审问过程中，比拉多表现的俨然像是一个受审的罪犯，主耶稣才是审判官。主耶稣他没有逃避，但是比拉多他想开溜了。比拉多在找一个简单的方法躲开这些诡计多端的宗教政客。比拉多心里边想，不如让他们选择想要释放谁吧。那么对比拉多来说，这个决定呢，就是推卸责任的最好方法了。比拉多看出他们想要置主耶稣于死地，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妒忌。比拉多他没有深思，万一人生信仰出了差错，会造成何种严重的后果呢？马太福音记载说，祭司长和长老说服群众释放巴拉巴。当群众要求释放巴拉巴时，比拉多感到十分的惊讶，他认定主耶稣是无罪的，但是他却把主耶稣交给他们来钉十字架。你看，手握生杀大权的堂堂法官，居然让群众自己来决定如何处置一个没有罪的人。那么这就是当时罗马所谓的司法正义了。比拉多他必须要做决定，就像今天的你我每一个人一样，对于我们和主的关系，我们都要做决定。那么你的决定是什么呢？好，路加福音23:27-32，经文记载，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，内中有好些妇女，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但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因为日子要到，人必说，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那时人要向大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，遮盖我们。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。啊，那么在四卷的福音书里头呢，只有路加记载了耶稣受难时仍跟随他的人，以及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命运的内容。路加还特别刻画了接受耶稣的众多妇女的形象，并且强调天国属于那些单单仰望神的贫穷人和卑微之人。好，路加福音23:33经文记载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定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好，有两个犯人和主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路加福音23:34经文记载，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。你看，主耶稣他就求天父饶恕钉他十字架的群众，如果主耶稣不这么来做，那么群众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了，因为他们处死了神的儿子。路加福音23:35经文记载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嗤笑他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好，如果主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话，他就不是基督了， 那么就不能够应验以赛亚书的53章第8节的预言了。预言说，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了，我们的罪的问题才能够得到彻底解决。你看，罪是人类最可怕的灾难。路加福音23章36到38节，经文记载，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说，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，有古卷在此有用希腊、罗马、希伯来的文字写着，这是犹太人的王。好，兵丁在十字架上头呢，就挂了一个牌子，是分别用希腊文、拉丁文和希伯来文所写的。希腊文它是智慧、教育、文学、科学的语言，拉丁文呢是法律、纪律、军事、政治的语言，那么希伯来文则是宗教的语言。当基督再来建立神的国度时，他会成为政治、教育和宇宙灵界的统治者。那么这个牌子上所写的呢，是完全正确的。还有，如果你要知道牌子上的意思，那么就必须把4卷福音书合起来一块儿去研读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今天那些要求神显个灵，或要求基督徒证明有神的人，就跟当年一边围观主耶稣受刑，一边嘲笑他的群众一样，都不知自己是在向永生神挑衅。而那些既不否认有神，但也不信神的人，就跟比拉多一样，他明知主耶稣无罪，却出于自保，昧着良心做判决。尽管他洗手表示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在他身上，可直到今天，凡信主的人都牢牢记住他是杀害主耶稣的凶手。那些听过耶稣基督福音却不相信的人，神也会将他们一一记录在案。那将来审判的时候，人还能怎样为自己喊冤，为自己辩护呢？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